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要了解美国的大选呢，首先也要了解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个差别。那么现在共和党因为进行了两次这个党内的初选嘛，所以报道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也了解一下传统的共和党理念和今天的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们所这个宣传的理念到底有什么差别啊？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这个当然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也不是凭空自己想出来的一些理念啊，他这个理念一定是反映现在社会的一些这个趋势或者是改变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就是说尽管美国国内还有这个整个的经济的形势再加上世界的这个环境有所变化，导致共和党的政策也出现一些变化，这个与时俱进嘛。但是呢，共和党本身的这个构成呢，其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内部的构成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和过去相比啊，在共和党内的这个选民啊，这个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选民呢，现在多了很多了。教育比较高的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啊，现在呢，就是白人选民啊，原来是占到整个共和党的这个成员当中呢，差不多40%，但是现在下降到25%了。尽管也是一个挺大的族群，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减弱。那么一般的普通的民众呢，尤其是没有受过高等或者是高等以上教育的这些普通民众呢，他们从本能上呢，其实更愿意相信民粹主义啊，更反对或者说更对全球经济化、经济全球化呢，感到这个质疑啊，或者说信任度比较低，同时呢，对政府的期望呢，也和别的同事也和别的这个民众呢是不同的。
研究美国政治最有趣的就是这种东西啊，就是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和变化后面的原因。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若干次提到的美国的历史上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转变，这个呢是跨越了将近百年的时间啊，内战之后啊，由于黑人的自由，由于人口的迁移，尤其是南部的黑人向沿海啊等等这些城市的迁移，慢慢的民主党人变成了共和党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政治大转变啊。在这方面呢有大量的研究，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也就是当时解放黑奴的共和党人包括林肯总统在内，他们的理念慢慢的现在变成了当今的民主党了，而很长一段时间的老白男，就是老年白人男子的民主党人呢，被共和党人所接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党就发生了理念的交换。也就是说，如果你稍微看不久以前的历史，你会觉得，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某一件事情，我先让你猜是民主党干的还是共和党干的，你可能还猜错了。也就是说，你会认为哦，这个绝对是民主党干的事儿，一看不对。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看这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说的全球化呀什么的，我们知道共和党有一些理念呢是持续的，是一致的，基本上不会变的，小政府，对不对？给有钱人减税，这个都是不会变的，减少政府的干预，这个也是他的基本理念，到今天也没有变。但是不要忘了，什么叫做减少政府的干预？就是一个私人的企业，你别在那儿给我制定这样的规则那样的规则。再说难听点，我这公司我就只要男的怎么着，我就说白一点，对不对？我就这是我的公司，我还不能，我爱给他一小时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为什么逼着我要给一个最低薪资呢？ 啊，小到这种问题，大到整个的这个方针，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我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不是慈善机构，我目的是盈利，那么我把我的一部分的工厂建到海外，没错吧，你政府不能管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美国的企业外流，这是什么党造成的呀？就所谓的全球化，大量的到什么中国呀，到什么墨西哥呀，孟加拉这个地方加工，这样的美国的一个转变是什么党造成的呀？那么这个就是请大家要仔细的研究两党的理念和以及这个原因。但是当这个结果造成了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的愤怒，尤其是刚才说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些人，工厂的工人，他那工厂活生生的就关了呀，他当然愤怒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的民粹主义者呢，他们更加的愤怒，这个愤怒最终的表现就是冲击国会。我们就看到的就是民众之间的这个情绪，而这个愤怒不要忘了又和另外一个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永远不能只谈共和党，因为它是作用和反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民主党当自由派开始更习惯性的惯性的向左派滑动的时候，一会儿除了给这个什么民权自由啊，黑人啊什么这种投票权利之外，慢慢的这怎么弄到同性恋去了，这怎么弄到什么跨性别的等等，这怎么样弄到厕所啊，这是怎么回事，开始这怎么书图书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开始当左派开始更左的时候，就刺激了右派更右。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左派如何造就了川普，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川普的他的崛起不是一个纯右派的结果，是左派的推动，你再往左移吧，对不对，你可以再左一点，那么就刺激了右派的那些人。这个简单的说呢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左派也逐渐越来越极端，然后当然就对应的也出来右翼的极端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社会呢就开始撕裂，双方都在向极端方向在这个靠，就是在靠近啊，所以呢中间派就一下子就显得比较薄弱了，慢慢的思想就越来越这个偏激。那这个呢又是社群媒体啊，现在这个社群媒体这个自媒体平台又推波助澜啊，因为你的这个你有这样的倾向，政治倾向，你有这样的思维的方式，那你看的那些平台他通过这个就是大数据啊，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于是他就经常给你推你喜欢的那些东西，于是你就越看越偏激，越看越偏激，但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落入这个圈套了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可能这个整个的社会呢就开始对立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在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应该算是雷根了哈。这个雷根呢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同时呢他当初也在这个就是在离任的时候他也曾经提出一个提出一个愿景吧，他就说美国应该是什么呢，美国应该是在一座山顶上闪闪发光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堡，世界大这个其他各国的人民都特别向往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城堡当然有城墙，但是我们的城墙是有门的，这个门是对那些真心实意想要来到这里的人帮助我们一起经济发展的这些人所开放的啊。他是说尽管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会关闭我们的门啊，我们不会走向叫做关闭式的这个孤立主义，而是向世界的其他地方要开放，要外向，要走出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因为刚刚进行了这个初选嘛，所以呢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传统保守主义啊，或者传统共和党的这个理念和现在的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啊，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理念之间有哪些不同啊，这个是 因为社会，因为整个政党的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啊，所以呢，了解一下从历史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思潮、这样的运动呢？它是有密切关联的，是和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变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贸易方面哈，这个首先，当雷根在白宫的时候呢，他也承认，他说现在贸易当中确实，世界贸易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比如说是不平等的这个贸易啊。但是他说，这个问题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不是关闭美国的市场。同时在后来他的继任，这个老布希啊，老布希总统在1992年竞选的时候，他也提出来，他就说，美国增长，美国的这个比如说扩张或者是创新啊，它靠的是什么？它靠的就是美国的贸易、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思想、美国的人才的流动和开放，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办法。可是现在呢，基本上从这个 Ron DeSantis 一直到前总统川普，大部分都是对贸易他采取的做法就是限制啊，就是最好你到我这儿来，如果有任何的不平等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我认为是这个你对整个美国的市场没有帮助的话，那么我需要给你加税啊，我就需要用关税来卡住外国就是进口货物的这个流通。
这些呢其实都不是某一个党造成的，也就是全球化它不是某一个党所造成的，它是更多的是这种制度啊，资本主义制度和对于利润的追求啊等等所造成的。你比如说今天此时此刻就问大家一句话，全球化应不应该，请回答应该或不应该，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是吧？那么多少人能解释这个呢？这就回答了刚才现在我们这有一个人叫做 Nan Brian Hu， 因为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民粹主义。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提到精英啊，提到民粹主义、民众的关系啊等等，需要做这种解释。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其实用非常粗暴的啊，非常粗暴的简单的回答，就是民粹主义就是它相对的就是一种精英主义。那什么叫精英，什么叫民粹，再用非常粗暴的回答，就是一个看得书的人和一个没看书的人。那我们说白了就是这，在任何的社会当中，所谓的精英，你不管是律师啊，你还是参议员呢、还是大公司的主管呢、这些统称为精英吧，对不对？他一定是少数。那么民粹呢，就一定是茫茫的大众。那么这种呢，它的极端的表示形式，从红兵、红卫兵啊、到这个纳粹的时候啊，那些德国啊，那些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是暴民呐、上街，就是煽动了民间的这种情绪，然后用这种情绪去对抗精英。这种情绪就发生在我们常常听说的叫做所谓建制派，对不对？在美国的政治上，也就是川普呢成功的调动了民间的这个情绪，他要把华盛顿怎么样，像这个污泥浊水啊、给他冲干净 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呢调动的一种民间的情绪来冲击这些精英啊。他们认为因为精英啊，他们理念是说他们只为自己考虑啊，不为民众考虑啊等等。这当然这个是非常粗暴和简单的回答啊，但是就简单的说，它是对抗的民粹，是和精英的一种对抗。那么再回到移民，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之前的 Bush 啊，什么，甚至包括最近的像什么罗姆尼啊、Bob Dole 啊这种共和党的精英啊，优秀的人才，他们在选总统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我们应该全面的拦截，而反而是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包括你刚才提到的 Reagan 啊什么，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大门是要打开的等等，是欢迎这些的。但是又是什么造成了后来的这种所谓大面积的非法移民的进入？不要忘了，美国曾经欢迎过多少难民呐、越南呐、什么之类的，很多也是在不同的政党执政的都有这方面政策，是什么发生的变化呢？那这个咱们有机会再继续跟大家聊。